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接下来几次都跟大家讲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是一系列的信心的见证。那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头就对信心下了一个定义，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的定义有一点抽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帮助我们更加明白信是什么，就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原文的意思是，因着这个信，就是之前讲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因着这样子的信，古人得到了赞许，那个证据还有赞许的意思，也还有见证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来理解这段经文，就是古人的信成为了美好的见证。然后接下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就列出一系列的旧约人物，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加了三个字，因着信。所以就帮助我们用这些真真实实的活生生的人的例子来明白什么是信。有很多讲员在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喜欢讲基督徒的品格，特别是神仆人的品格，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根本不是品格，不是在讲什么样的人才配侍奉神，而是在讲一群不配侍奉神的人怎么样因着信得到了神的赞许。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是信心，而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信心伟人很多在品格上面是很败坏的。之前我带大家看过了这个雅各，我们发现雅各是一个骗子。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还有很多很败坏的人，里面有妓女喇合，有暴力狂色情狂谁参孙，有杀人犯大卫，有胆小鬼，有骗子，都是一些不配侍奉神的人，甚至不配做基督徒的人。可是没有一个人做基督徒是因为他配。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得到基督是因着信，所以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配，所以他们成了美好的见证，是他们的信心成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不是靠道德，不是靠品格来见证神的恩典，他们信心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伟大。那今天我们要来看里面的一个人以诺，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希伯来书作者没有讲到的以利亚。这两个人为什么放在一起讲，等一下我会解释。希伯来书十一章五到六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我们看见第六节告诉我们，人来到神面前不是靠道德，不是靠品格。以诺被神接去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虔诚地遵守神的命令，是因着信。但是以诺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圣经里面关于以诺的记载非常简短，只有四节，在创世纪第五章这里讲到以诺的信心，说他与神同行。虽然简短，可是非常不寻常，因为同样的形容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四次。形容与神同行这四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是在讲以诺，分别是在创世纪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另外一次是在创世纪第六章，那里讲的是挪亚，最后一次是在旧约马拉基书二章六节，那里是在形容基督作为一位完美的大祭司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三个人得到与神同行这样子荣誉的头衔，就是以诺、挪亚还有耶稣。那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五章，我们来看看圣经关于以诺的记载。这里我们发现是一个族谱，这个族谱上面告诉我们说谁生谁，谁是谁的儿子，每个人活了多少年啊。这些人是亚当的第三个儿子赛特的子孙。我们记得亚当前面有两个儿子，一个亚伯该隐，那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该隐就受到咒诅，所以亚当这两个儿子都没有办法继承上帝给夏娃的应许，就是上帝要给女人一个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应许没有办法实现在亚当前面两个儿子身上，可是上帝不让自己的应许落空，所以就赐亚当第三个孩子，让这个救恩的历史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所以三到二十二节是从亚当到挪亚的一个族谱，前后一共有十代。而以诺是第几代？第七代。在这个族谱当中，以诺这个部分有三个特殊之处。第一，我们看见这里的叙事风格跟前后都不一样。这整个族谱上面其他的人都只有名字、出生年代还有他们的寿命，可是讲到以诺的时候，作者特别讲了两次说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特别告诉我们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在于以诺在这个族谱上面的位置。我们刚才提到以诺是这个族谱上的第七代，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七这个数字在圣经文学里面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它在希伯来文化里面是所谓的完全数，它是专门属于上帝的数字。所以我们看见神用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就是安息日，是圣日。启示录一开始提到了七个教会啊，启示录里面神的羔羊有七个眼七只脚，就连启示录里面的灾祸还有那个邪恶的兽都是以七为单位。这是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连这些邪恶的东西都在上帝的掌管底下，他都脱离不了上帝完全的这个七的掌管。所以七这个数字是神荣耀的数字，在圣经文学里面它代表是上帝的完美，是完全数。而在创世纪第五章的族谱里面，这个完全数是给了以诺。第三个特别的地方在于以诺在世的年岁，他一共活了365年。有解经学者发现啊，这个族谱上面的人的年岁的数字跟天上的星星的这个天文周期是吻合的，这不是占星术。圣经很明确的反对占星术。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喜欢研究这种占星术，什么双鱼座的、水瓶座的，你这运势怎么样？这个是圣经很明确的说是外邦人的迷信，基督徒不应该搞这个。圣经反对占星术，可是上帝却用他全能的护理，使这些人的年岁刚好与天文的周期吻合，为的是要让我们这些人看见上帝是这族谱上面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主宰，让我们看见上帝是这些人生命历史的作者。上帝造了这个以诺，让他在地上的年岁是365年。365是一年的天数，所以以诺在地上活了365个365天，是一个完美的平方，然后上帝就把它接去了。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文学里面，很多特别是建筑设计都喜欢用完美的平方来代表上帝的这种和谐，所以上帝在造以诺的时候用了365个365天。他不但是族谱上面第七位，他一生的年岁又是上帝特别照顾的一个最和谐的数字。 在这个族谱上面很特别，我们发现其他人在世的年日都比以诺长。以诺是寿命最短的，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地上他年日长久并不一定比别人就更有福。以诺与神同行，他当然比起我们是活了很久，可是在那个时代他是很短命的啊，当然他也没有死就是了，可是他地上只有365天，然后就被神接去了。而在这整个关于以诺的记载当中，最不寻常的就是最后那句话，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这里中文翻译的不是很清楚啊，原文的意思是以诺还活着的时候，神就直接把他从地上接去，他没有死。而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还没有死就直接被神接走的，一个是以诺，另外一个是谁？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个人。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同样的形容虽然没有用在以利亚身上，可是旧约的记载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生活跟神是非常亲密，他是日日与主同行，他所行过的神迹甚至远多过摩西。我们看见了摩西行神迹的时候是怎么样，就只有神吩咐他去行神迹的时候他才能行神迹，可是以利亚跟神亲近到一个程度，以利亚随时想要行神迹，只要跟神祷告一下就能行出来。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耶稣行神迹胜过以利亚，耶稣不用祷告直接行神迹，以利亚还要祷告，可是以利亚能够随时要行神迹祷告一下就能 行出来。除了以利亚之外就只有他徒弟以利沙。所以假如圣经用与神同行这四个字来形容以诺的一生，那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圣经是用以利亚的一生来形容与神同行这四个字。所以这两个人一辈子亲近与神同行，最后不见死就被神接去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与神同行的这一生是怎么样的一生呢？是不是完全圣洁，不会犯错，没有软弱，从来不怀疑神，很积极的侍奉神，从来不冷淡，也从来没有埋怨，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故事，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以利亚与神同行最重要的那部分不在于他行了多少神迹，而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背后的那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他宣告神的国度，神的主权，他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他注视的不是今生，而是神永恒的国度。与神同行的那个行，行走的那个行，希伯来文是 halak， halak 是行走的意思，可是不是漫无目的的行走，不是在散步，不是 taking a walk， 是 to go， 它不是这个 spazieren， 它是 gehen， 是朝着某个方向、某个目标前行。所以当创世纪说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他不是在地上漫无目的的度日，他不是在地上散步，他是像以利亚那样有呼召、有使命、有方向、有目标，他每一个决定、每一个行动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与神同行，他知道他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他要以神为乐，他也知道今生是一个旅程，是通往那个目标的一个途径。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他知道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寄居 不是游客，不是来地上当游客的，是在地上当一个朝圣者，这是客旅的意思。古代人，这个犹太人，他们要长途跋涉旅行的时候，不是为了游玩，都是为了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所以客旅寄居，我们不要误会哦。我们听到这里，我们可能觉得哇，那这些人的生活都很圣洁，他们每一刻都很有使命感，都很火热。其实不是，不要以为说以诺或者以利亚与神同行，他们就没有软弱，他们不会远离神。我们发现以利亚也有软弱怀疑的时候，他也会跟神闹别扭。以利亚在世的时候，以色列的王亚哈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当皇后，这个女子叫耶洗别，是很坏很坏的一个外邦人，她是拜巴利的。我们晓得巴利是古代的一个偶像，外邦人的偶像。由于亚哈王跟耶洗别离弃神，所以以利亚就降祸在以色列，以色列就有了灾祸，他就要借由这个灾祸迫使以色列的王族还有这个偶像巴利的先知出来跟他对决。那在加密山上，这个在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这段经文好了。这个我们发现这个以利亚就借由这个降灾在以色列，就逼着亚哈王还有这个巴利的先知出来跟他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对决。那亚哈率领巴利的众先知跟以利亚斗法，结果以利亚一个人打败了多少个巴利先知，记得吗？450个侍奉巴利的先知。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接触过一些这个中国的民间信仰，有那种鸡童啊，这些我们从台湾来的应该都看过。那很多是有邪灵在背后的，那这些巴利先知背后也有邪灵，他们会行一些法术，那些法术也是真的，是有灵界的力量在里面。以利亚就跟他们斗法，他一个人就打败了450个巴利先知，让在场的以色列的群众还有亚哈王看见这个巴利只不过是一个偶像，这个巴利根本不配与耶和华为敌。结果以色列民就看见耶和华的大能，他们看见耶和华大能的时候，他们就大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然后以利亚这时候就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去拿住巴利的先知，全部就地正法，把他们全部杀掉。斗法结束，巴利先知里面最厉害的450个全部被杀掉。以利亚以为啊，以色列终于要复兴了，以色列民还有以色列的王族是亲眼目睹耶和华的大能，现在他们终于要归向耶和华了。以利亚想现在亚哈王该悔改，回去休了那个耶洗别。结果事实却是相反，以色列人仍然拜巴利，而这个亚哈王回家不但不悔改，而且他觉得自己受到屈辱，就把这个屈辱告诉耶洗别，然后这个耶洗别就派追兵去杀以利亚。以利亚这时候整颗心都凉掉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热心侍奉神的那种经历，很热心的筹备一个什么夏令会啊，布道会啊，一个什么聚会啊，然后付出了所有的力量，结果到头来也没有一个人决志信主，这个聚会没有人来参加。这个对于侍奉神的人来说，这个好像被神赏了两巴掌。以利亚一辈子没有行过这么大的神迹，在加密山上他大败巴利先知，这个是以利亚的事业的最顶峰，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赌上性命，打下轰轰烈烈的一场胜仗。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为以色列带来复兴。这就好像什么？好像当代最伟大的布道家格里汉、唐崇荣、袁志明啊，他们开大布道会，他们开他们一辈子最大的布道会，来几十万人，结果没有一个人觉知。平常他们对几十个人讲到，几十个人都觉知，现在对几十万人讲到，没有一个觉知。我们看见啊，神让教会复兴不是靠人。以利亚是最大能的先知，他没有办法让以色列复兴。有的时候神的仆人用尽所有的力量，用所有的热心去祷告，求神复兴他的教会，可是复兴是在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中。就算这个世代有最伟大的布道家、神学家，教会都不一定会复兴。复兴的主权在于神。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这个时候，并不是神复兴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知道以利亚这种人啊，我们刚才说他是很有方向感，而这种很有方向感的这种人，他们最重视一个东西，叫做意义。他们做的事情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有意义、有目标的。他不是为了要打败巴利的先知，所以去跟他们斗法。他是为了以色列的复兴，他不是为了斗法而斗法，他是要有意义，那个意义就是为了神的国度。如果以色列不复兴，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就没有意义。他以为这次亚哈王会悔改，他以为这次以色列要复兴，结果却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他整个人崩溃了，他的侍奉出现了危机，因为那个意义感不见了。以利亚当然知道，他知道以色列的复兴是在乎神的作为，可是我想这个信念、这个知识，从他那个自我中心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他不会说啊，复兴是在于神，所以不论我做了什么，我是尊重神的主权。他会想说啊，复兴是在于神的主权，现在我付出了我所有的努力，赌上了性命，结果没有复兴，这个是因为神不眷顾我所做的功，神不眷顾我，我热脸贴他的冷屁股。所以他觉得我替神做了这么大一件事情，神却没有让以色列复兴，我的努力都付诸流水，被神耍了。以利亚觉得自己被神耍了，什么讨我、造我、用我，明明就是玩我、耍我、弄我。那神的仆人常常会有这种感觉。于是以利亚就离开他蒙召侍奉的以色列。我们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可能以为耶洗别现在派追兵来追以利亚，那以利亚逃走是在逃命，是在怕耶洗别的追兵会杀死他。不是的，他明明就能够行神迹，他行神迹明明就能够阻住耶洗别的追兵，他不必怕耶洗别的追兵的。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是在逃离谁，他是在逃离这个玩弄他的上帝。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四节，这里以利亚在旷野走了一整天的路程，然后他来到一棵罗藤树下，然后就坐在那里求死。你看，以利亚不是因为怕死才逃走的，他跑到罗藤树下求死，他不怕死，他想要死。我们注意到啊，旧约文学里面树跟先知好像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好像先知对上帝生气的时候就会跑到树下去抱怨上帝，然后向神求死，啊，你让我死了算了。另外一个先知是谁啊？约拿。 约拿看见尼尼微城悔改，他就气死了，因为他很恨尼尼微人，所以他就到一棵树下向神求死。这里也是以利亚在树下对神说：“耶和华啊，罢了。”这里英文翻译成 “I have had enough, Lord。”我受够了，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然后他就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我们可以想象，以利亚在这里是极其灰心，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作为。哎，他觉得我一点用也没有，我尽我所能的要让以色列复兴，结果神却不用我，我死了算了，要复兴以色列让耶和华自己去做吧，老子不干了。那我把接下来几节念给大家听。列王记上19:4-9，以利亚在旷野走了一日的 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注意这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来找人，神来找他，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为什么问以利亚这个问题？原来啊，当时犹太的12个支派已经分成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那以利亚蒙召是要在北国以色列当先知，结果他现在跑到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是南国犹大的最南边。他如果只是要躲避耶洗别的追兵的话，他只需要逃到犹大境内，只要过了边界就可以。他为什么要逃到最南边？他不是在躲避耶洗别，他是在躲避神。他想离开神呼召他侍奉的以色列，越远越好。神要他在北边侍奉，他就要逃到南国的最南边。他是要逃离神的呼召，逃离他的使命，因为他已经受够了。就像先知约拿，他蒙召要去尼尼微，他就偏偏不去，他要往反方向，到最远的他失去。现在这个以利亚也是一样，我们发现旧约先知很多相似之处，他要逃到离他蒙召侍奉的何场最远的这个何烈山。可是如果你现在是在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命的话，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想逃离神，不论你怎么逃，他一定把你找回来。所以上帝用的方法很奇妙，他把人找回来不是用强迫的。我们看见以利亚用了40昼夜的时间来逃离神，他对神已经受够了。这时候耶和华怎么对待以利亚？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华人的父母，又或者是我们在谈恋爱的这个男女朋友啊，或夫妻啊，我们碰到心爱的人这样子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碰到儿女想要自己的空间，想要离我们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越抓越紧，然后让对方感到窒息。耶和华神不是这样子，这当然第一是出于神的智慧，你抓得越紧他越要跑掉，可是智慧之外，这也是出于他的爱。你真 爱的时候，你要给对方空间。所以以利亚现在要离开神，他去喘口气。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可靠的，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可是这种不离不弃的方法不是紧紧抓着不放。以利亚现在要离开神去喘口气，神怎么样啊？神就派了一个使者，一个天使，送食物跟水给他，让他有力气去逃离神。所以这个天使奉神的名就对以利亚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有双关意义的，以利亚逃离神40昼夜，这个一路逃到何烈山，这路途甚远，所以这个天使说，起来吃吧，你要走的路甚远。神差天使给他足够的食物，让他能够一路逃到何烈山。可是这句话还有更深远的一个含义，你当走的路甚远。什么路？与神同行的路，天路。你要走的路甚远，所以起来吃嘛。这个耶和华让以利亚耍耍脾气发发飙，等他冷静下来以后还要带着他走更长的路。以利亚说，哎，我受够了，我去死算了。他对神，走开，我要离开你。上帝说，好，你去。可是上帝在这里对以利亚暂时松松手，并不是放手，并不是离弃他。就连以利亚逃离神的时候，都是因为神与他同在，赐他力量，赐他食物跟水，他才有力气逃离神。你在埋怨神的时候，都是因为神给你空气，让你能够呼吸，你吸口气，上帝啊！如果上帝不给你这口气，你也没有办法埋怨他。所以他就连在逃离神埋怨神的时候，都是依靠神的恩典。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人，他与神同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不离不弃的与他同在，不是他自己紧跟着神，是神与他同在。那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真的是可靠的，他真的是蛮有恩慈的一个神，他真的是容忍人的罪的一个神，他真的是对人百般的忍耐。他给以利亚的食物不是几颗发霉的冷的臭馒头，是炭火烧的饼。这里中文翻译的不好，原文的意思是说那里有炭火，而饼正在炭火上烤着，现烤的烧饼。可是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我们光靠食物没有办法延续生命，所以以利亚需要的不只是饼，他需要神的话语。虽然他当下正在对神发脾气，40昼夜过去了，以利亚到了何烈山，在那里找到一个山洞就住进去。我们发现了以利亚为什么逃到何烈山，这里也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这里也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他逃到何烈山是因为何烈山离以色列最远，他想要离神越远越好。可是第二，何烈山是神曾经对摩西显现的那座山，是神赐以色列律法的那座山，它象征的是神与以色列人的同在。他一方面想要离神越远越好，一方面又想要神来找他。这个跟我们小孩子这个对父母发脾气的时候很像，或者是男女朋友闹别扭的时候也常常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一方面又不要碰我，离我远一点。可如果他真的离你很远，那不来碰你，不来找你的话，你又要埋怨他，对不对？以利亚也是，他想要离神越远越好，可是他又其实内心最深处是想要与神亲近的，所以他跑到了何烈山啊，他在那里找到一个山洞，然后就住进去。这个时候上帝终于对以利亚说话了，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注意以利亚的回答，第十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现在一方面在抱怨神，可一方面也在对神诉苦。一开始以利亚对神发脾气，不肯跟神说话，现在以利亚终于平静下来一点点，然后上帝对他开口，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像父亲对孩子一样，带着责备也带着安慰，然后引导孩子把心里面的埋怨委屈说出来。那以利亚诉完苦以后，耶和华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以利亚知道神要在那里显现了，所以他就出去站在山上，他战战兢兢，他是先知，所以他知道现在神要做什么，所以他战战兢兢的出去站到山上。我们看到，突然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哇，以利亚看见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以利亚在这个奇景当中，他要寻找神，可是耶和华却不在其中。烈风之后有地震，以利亚观看，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我们如果熟悉圣经，我们就知道这里讲的烈风、地震、烈火都是上帝显现的异象。创世纪第一章说神的灵运行在水上，对不对？那里用的灵是那个希伯来文是 ruach， 意思就是风，而运行这个动词好像是老鹰扑水那样子，是很强烈的动作，也就是等于是在说耶和华像烈风一样显现。而地震在圣经里面也经常跟神的作为连在一起，譬如耶稣死的时候地大震动，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空坟墓打开也是大地震。圣经里面又说神是烈火，耶和华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是在火烧的荆棘里面显现，而这次耶和华在同一座山上向以利亚显现，在他面前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其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这些象征上帝大能的临在的这些异象出现在以利亚面前，可是上帝不在这些轰轰烈烈的异象里面。然后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不是烈风，不是地震，不是烈火，是微小的声音，英文翻成 gentle whisper， 也有一些版本翻成 gentle breeze， 一阵微风，轻轻的微风，温柔的微微细雨。十三节，以利亚听到这个温柔的细雨，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到，哎呀，耶稣很温柔，上帝很温柔，用温柔的细雨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就，哎呀，主，我好爱你啊。可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听见上帝温柔的声音的时候，他赶快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在圣经里面用外衣蒙上脸是极其敬畏的表现，是甚至可以说畏惧，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他知道他见到神的面要死了，所以他极其畏惧，然后就用外衣蒙上脸。摩西见到荆棘烧、火烧的荆棘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畏惧，他还不知道要脱鞋嘞。以利亚这时候听到耶和华温柔的声音，他极其畏惧，就用外衣蒙上脸，因为在微风中显现的耶和华跟地震烈火所显现的是一样大而可畏的。这个就是恩典的奇妙，好像这个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说，是恩典使我心敬畏，英文是 't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是最亲密最温柔的细语，可是也是最大而可畏的能力。以利亚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又是同一句话，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说什么？他又重复了刚才那一段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一模一样的话，可是这次的处境不一样，他不再是抱怨，而是充满敬畏，然后他把困难带到神面前。以色列这个耶和华就安慰以利亚说，你回去继续侍奉我，我还拣选了以利沙。这里面我照我的这个讲法来讲，我还拣选了一个叫以利沙的，要来继续你的未尽之功，所以不要灰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向巴利屈膝的，他们未曾向巴利亲嘴，所以你不要灰心，这些我都安排好了，你所做的这个功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原来以色列的救恩真的是掌握在神手中，他不在乎以利亚的能力有多大，以利亚只要管做好神吩咐的事情，神必定兼顾以利亚所做的功，所以我们的侍奉必定不是突然的。有一首诗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听起来像中国调，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你是我恩主，曾为我死，有没有听过？很短的诗歌，听起来像中国调，可是是英国人写的，这个英国人的名字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可是据说是牛津或剑桥毕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他一毕业他可以留在英国的国教做很有地位的牧师，他也可以在英国社会上面做很有地位的人，可是这些他不要，他到中国去宣教，而且他去宣教的地方不去那些比较好做的一些地方，去这个上海啊，去广东啊，那当然这些地方有义和团啊，不过有更糟的地方，是新疆，他偏偏要跑到新疆去，然后到了新疆去，他一辈子在那边做，做到年纪很大了，没有一个人信主，然后他很灰心，他觉得哎呀，神不眷顾我，所以他想我算了，我是没用的人，这个我回英国去，然后他就要离开新疆，离开中国。结果这个时候，这个神把他话语赐给他。那天读到约翰福音，这都是传说了，不知道是不是约翰福音，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一段，最后那段彼得不认主之后，三次不认主之后，又三次对主说：“主，我爱你。”耶稣复活以后，他三次说：“主，我爱你。”然后这个宣教士就受到感动，他就留在新疆，一辈子没有走。然后那天晚上他写了这首诗歌，他一辈子留在中国，好像带了一个人信主而已。大家知道新疆早年有大批的国外的宣教士去，然后在那边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就乱葬在那边，这无名的宣教士之墓。可是后来新疆大复兴，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大复兴？这些早年的英国啊、欧洲这些去的这些宣教士，一个人一辈子就带一两个人信主，甚至没有带任何人信主，用尽一辈子，他们做的功不是突然的。那以利亚现在也是，好像他这个在加密山上做的功都是浪费掉，不是浪费，都有神的安排。那这个以利亚的故事还没结束，他后来带着以利沙走遍以色列，彰显神的大能，直到最后神派这个火车火马就把他从地上接走，他没有死，神就把他接走。列王记下2章11节，以利亚跟以利沙 正说话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了。可是就连到这里，以利亚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以利亚的故事继续由谁下去啊？以利沙，因为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了以利沙。可是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些人的故事都没有结束。不论是大卫、参孙，这里面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还没有结束。因为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这个与神同行的信心的故事，现在就成了你我的故事了。我们看见与神同行不是靠我们自身的道德品格，我们与神同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是与神同行的人，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从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我希望各位记得四件事。第一，与神同行是有目的的，不是信步漫游。我们人生不可以过得没有方向，得过且过。十七世纪的清教徒被当时的人形容为这个 Man who swallowed up gyroscopes， 就是吞了指南针的人，因为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方向感的，强烈的一种方向感。我们不要过那种漫无目的的生活。与神同行这个信心之旅是一个朝圣的旅程。我在神学院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分享说，这个他跟他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次他们约会，那这个在这个两个人碰面之前，他走在路上，结果他太太就远远的看着他走来，然后就是他走到他们约定的那个地方，路上有一个辣妹穿的这个很清凉啊，多清凉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路上所有的男孩子都转头看我，结果这个男孩子根本看都不看，我这个同学看都不看，然后就朝着这个他跟他女朋友约定的地方走去了。那这个女孩子就说：“哎，你看那个女的，啊，那个女的哦。”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女朋友后来成为他太太，就问说：“你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个女孩子那么性感？”他说：“Because I have somewhere to go。” And I have someone to meet， 因为我有一个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个我要见的人。他因为心在那个地方，他要见的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都专注在那个地方，他就没有空去转头看那些吸引所有男人注意力的这个清凉辣妹，他看不见，因为他定睛在他的目标上面。这个叫做方向感。第二，我希望各位记得，在这个与神同行的路上，神不会撇弃我们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犯罪，可是我要说，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活得真实。我们不要假装敬虔，不要假装哎呀，我好爱你啊，我好爱神啊。以利亚对神是很真实的，他对神发脾气就是发脾气，这当然不应该，他自己也知道不应该，可是他很真实。可是他也知道，他对神发脾气的同时，他该去到什么地方。他不是真的就一路往南走，就走个没完没了。他到了何烈山上停下来，他在那里等候神。这个人对神是真实的。我要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学会对神发脾气，没有学会讨厌神，你就还学不会爱神。圣经的每一个圣徒的例子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之间一定会有冲突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自己心里面排斥神的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就是还没有看见我们是罪人，还没有看见上帝的圣洁。可是当我们看见我们跟神之间的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来到神面前，而且知道他不会撇弃我们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对付我们的罪，就像神怎样对付以利亚的罪。第三，在与神同行的路上，你要记得对神说话，你要把你的难处，甚至你对上帝的怨言，你对他不理解的地方，你要跟他说。很多东西你对弟兄姐妹难以启齿，可是你要对神说，不管是你的喜悦还是你的忧虑，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光明的一面，你黑暗的一面，通通说给他听，还有你对他的所有抱怨说给他听。就像以利亚这样，他是在微风中向我们显现的神，他用他威严的细语教导我们敬畏他。那第四，也就是最后，我想再强调一次，这个与神同行的路不是一路顺畅的，它有崎岖不平的时刻。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跟神很亲近，有的时候觉得神离你而去，有的时候你是觉得自己远离神，有时候你觉得你被神耍了，有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可以耍神，有的时候神鞭打管教你。你要记得，不论什么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就连以利亚逃离上帝的时候，他的水跟食物都是上帝供应的。在以利亚与神同行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发现上帝恩典最丰富的一刻，并不是他在加密山上这个很风光的大败巴利先知的那一刻，而是他最软弱逃离神的那段时间，他以为上帝在耍他，上帝离弃他的时候，是在那段时间里面，上帝赐给他现烤的烧饼，又在微风中向他显现。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正在走过人生的一个低谷，觉得我们离神很远的话，神在这里用他的话语向我们保证，我们在与他同行的这条路上，他时时刻刻都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不会离弃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信实可靠的。主，你是不变的神，我们是善变的人，可是你用你不变的恩典托住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的信心能够被你坚固。主啊，求你也用你不变的信实，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时时刻刻都信靠你，不论是在对你闹别扭的时候，还是觉得跟你很亲近的时候，主啊，都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凭着信时时刻刻活在你面前，与你同行。让我们这个用信心来晓得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主啊，也用你最威严的这个微声细语教导我们来敬畏你，来爱你，好像当年的以利亚这个样子。我们也把今天接下来崇拜继续的交在你手里，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